上海近嚟多家餐廳因為喺涼皮等熟食上係放咗冷食黃瓜絲而被罰款，其中有一家叫做米飯餐廳嘅業者因此被重罰5000元人民幣，並且沒收違法所得嘅119元，理由係未取得冷食類食品製造嘅許可。消息一出，在微博就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有网友写话，如果他们想罚你，加醋都是错的。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资讯，这次的事件的违法的事由是当事人经营的项目是热食类食品制造，并未取得冷食类食品的制售的许可，就在店内和美团外卖平台贩售作为凉皮配菜的黄瓜丝，因而违反规定。彭博6月12号的报道，中国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对居民大开各种奇怪的罚单以增加收入。根据中国财经杂志产业研究中心的数据，单单是广西在2022年就收取了130亿元人民币的罚款，相当一年税金收入的 14% 左右，高于2021年的 9%。除此之外，贵州曾经因为债务问题公开向中央求援，云南多个县市亦都相继系叫穷。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喺官网发文明言化债困难，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亦都为财政嘅困境苦恼。中国财政部5月底发布嘅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地方政府嘅债务余额达到系37.5万亿人民币，与2022年底嘅35万亿元相比，增长系5.7%。高盛集团估计，包括各省市设立嘅几千家融资公司嘅隐性借款，中国整体债务总额约为164万亿人民币。台湾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宏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2022年上海公共预算收入是7608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衰退 2.1%。 上海市在去年上半年经历两个月痛苦的封城之后，全年的财政赤字比2021年暴增 171%。但是即使是这样，上海的偿债的压力还是比其他县市低得多，但是上海仍然是出现摊派收费的现象。他认为这个是跟上海的税收里面有一定额度是要去支援中国整体的财政，上缴给中央去做行政转支付的独特的任务有关。他说，在这样的脉络之下，从前就是上海市委书记的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面临现在中国整体财政的压力，上海肯定是要多出一些力，所以上海才会在税收增加有限但是支出增加的财政压力下，拿黄瓜丝来开刀，因为上海的任务是不能够停的。
所以新任的市委书记就必须咬紧牙关，然后在上海把这些费用摊派在各个项目当中，如此一来，刚刚看到那个荒诞的情况就出现了。
他说，所以新任的市委书记就必须咬紧牙关，然后在上海将这些费用摊派在各个项目当中。如此一来，刚刚看到那个荒诞的情况就出现了。但是荒诞的罚款不只发生在上海，只是当年上海都发生这么具争议性的罚款的时候，其他地方的罚款更加是巧立名目，花招百出。今年5月，河南省的大货车司机就因为货车超重被罚多次，有人在过去两年就收到了高达27.5万元人民币的罚单。他们的货车明明在出发前都没有超重，但是半路被拦下的时候检验都是变成过磅超重，而是接到罚单。去年山西省一家杂货店因为卖了2.5公斤不合格的芹菜，被重罚6.6万人民币。去年8月，广东省还发生官员造假的证据，处罚卡车司机非法倾倒垃圾。2021年5月，河北省亦都有一名的卡车司机因为北斗定位系统离线，在唐山市被罚款2000元，并且扣车而自杀身亡。不到一个月，又有另外一个来自山东省的卡车司机因为受不起5000元重罚的刺激而当场服药自杀，所幸及时获救。张宏远说，地方政府想要利用收费和罚款的方式来到解决债务问题，一来缓不济急，而且只是杯水居身，二来还相当扰民，让多数民众是感觉政府开始从人民的钱袋里面去提钱，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造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的程度。
因此用地方罚款的方式来解决财政短缺的压力，应该只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佢話：因此用地方罰款嘅方式嚟到解決財政短缺嘅壓力，應該只係冇辦法當中嘅辦法。住喺武漢從事媒體行業嘅郭祥係對美國之音話：對於政府嘅荒謬嘅罰款感到非常反感，完全唔能夠認同。他認為中國財政困難是政府低效和浪費所造成，政府需要做的是削減財政開支，而不是在飽受打擊的普通民眾身上繼續加大壓榨的力度。他說近幾年中國收入縮減，因此大力創造處罰收入，以緩解他們財政困難對他們隊伍穩定性的負面影響。其實這種操作不單止限於餐飲的領域，只不過因為黃瓜絲是為上海餐廳惹禍，實在是太過荒謬而被突顯。但政府這些操作無疑會大大增加經營者的負擔，最終還是返回到消費者身上，要掏出更多的錢來到去消費，或者導致經營者削減服務的品質，更嚴重的甚至造成店家倒閉，引起供應短缺。他說他有親戚就是開小餐館的，2021年他就曾經多次是勸親戚是關閉餐館，警告他們是過不到幾年，當局就會挪設各種的罰款和攤派，將他們賺的辛苦錢是拿走。他說現在上海都開始是搞這種錢，可以想見未來會是一個幾咁差的前景，這個是意料當中的事。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沈榮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說真正會被這些罰款影響到的，就是那些比較沒有議價力量的中小企業。那你從中小企業裡面能夠榨出多少油水呢？其實都是很值得懷疑的。他說地方政府胡亂開罰，傷害最大的是中小微型企業，這個會令到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從事再投資，亦都會對潛在的投資者帶來阻礙，因為財產權沒有保障，隨時都可能會被地方政府以各種的名目收錢，自然就會降低潛在投資者的投資意願，因此長期來說對地方政府的經濟是發展反而有害。北京財經雜誌產業研究中心調查顯示，2022年中國收入水平最高的40個城市共有超過194萬家企業是倒閉，約佔總數的 7%。 在所有註銷的企業當中，微型企業是佔了 57.4%， 如果加上小型企業，比例高達 93.3%， 反映小微企業抗風險的能力弱，更加容易受到經濟波動影響。調查都特別提到去年封城的上海，由微型、小型、中型到大型企業的註銷數分別達到215,000、54,000、9,544和2,967家，其中微型企業的註銷比例佔全市總數的兩成。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林雅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國很多中小微企業在疫情之後本來就已經經營困難，是倒閉了不少，在中國經濟仲未恢復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增加罰款，勢必讓中小微企業面臨不斷惡化的經商環境，對他們的生產和收入造成更大的影響。
除了就是對於中小微企業可能會面臨到更大的經營壓力之外，企業的倒閉其實對於當地的整個就業，還有中國現在放緩的這種經濟，其實都會帶來一個負面的影響。
他說除了對於中小微企業可能會面臨到更大的經營壓力之外，企業的倒閉是其實對於當地的整個就業，還有中國現在放緩的經濟，其實都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分析人士說，中國地方政府現在的做法是借新債還舊債，但由於現在借貸的違約風險比較高，貸款的利息也比較高，也就是說在地方政府經濟越困難的時候，借新債所要付出的利息反而更高，因此罰款經濟的亂象只是更加突顯地方政府想挽救債務危機已經窮途末路。長此下去，首當其衝的就是公務員面臨減薪或者獎金縮水，這個在部分省市已經發生。其次就是國企，因為國企的背後經常都是由地方政府在做債務的擔保。日前廣西發布了一份公告，指明邊個舉債邊個負責，宣布要國企自行負責清理債務，政府不再為國企承擔債務的償還的責任。林雅玲說，這個意味著如果國企的債務到期無法償還，可能就會面臨倒閉，而中國其他地方政府也很可能會效法廣西向著這個方向去做。 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恩说，在公务员国有企业之后，跟住落嚟受到影响的就是一般民众的各式的医保基金、社保基金等福利可能会被削减，而这种公共服务的削减将会付出社会成本的代价，比如医疗品质的恶化、人口寿命的缩短或者犯罪率上升、治安变差等等。到时真正受伤最多的将会是依赖社会安全网生存的中下阶层或者是社经地位比较低的民众。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韭菜最后不仅被收割，而且他们可能会面临到一些比较悲惨的命运。
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相信韭菜最后不单止被收割，而且他可能会面临一些比较悲惨的命运。台湾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宏远补充说，中国新一届政府的一把手和二把手才刚刚上任，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如果手上没有钱，很难采取新的作为展现绩效，以及中央如果不给钱，难道事情就不做吗？他不做，其他人做，那他的升官仕途就被他明朗的考虑之下，地方政府就想尽办法都要是求表现。他说正是这种的财政压力和地方官员的施政动机两种的因素交叠之下，可以想见未来通过花式罚款来到筹措经费的现象恐怕只会越来越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